正经剧场，
员工的比喻。有一个富家青年来请教耶稣，为得到永生该做什么。耶稣要他遵守天主的诫命，那青年说他都遵守了。耶稣看他有上进的心，就叫他变卖财产，全都施舍给人，他在天上就有宝藏，然后来追随耶稣传扬福音。那青年由于舍不得富有的财产，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因此耶稣感叹，富人进天国多么困难。这时候，门徒伯多禄问耶稣说：
你看，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你，那么将来我们会得到什么呢？
原来伯多禄听到耶稣告诉那青年，如果他变卖一切施舍给人，就有天上的宝藏，马上想到自己和同伴已经舍弃了一切跟随了耶稣，将来在天上能得到什么？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人子坐在他光荣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耶稣所说的跟随他的人，不只是宗徒们，也指天下一切不宗徒的后尘跟随耶稣的人。在公审判的时候，宗徒们要坐在自己的宝座上，陪同耶稣审判全人类。耶稣又说：
无论谁为了我的缘故舍弃了房屋、兄弟姊妹，或父亲、母亲、妻子、儿女，或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的赏报，并且要得到永生。
人为了耶稣和宣扬福音而抛弃一切，为天国而奋斗。耶稣指出，像这样做天主儿女的人，彼此之间会以兄弟姊妹之情互相对待，在世上就要得到天主百倍的恩宠，远远超过物质生活的享乐。最重要的是得到永生。耶稣接着说：
但是有许多在先的将来要居后，许多居后的将来要成为在先的。
人舍弃世上的一切，追求天主的国，丝毫不能懈怠。好比运动场上的竞赛，在前跑的不敢保证常在前面，在后跑的也不一定常在后头。何况天主的圣宠不是人力可以赚取的，因为人修德立功的大小只有天主知道。门徒有人想，
老师这两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门徒们对耶稣的话并不完全明白，于是耶稣又向他们讲了一个比喻来开导大家。耶稣说，
天国好像一个家主，他清早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做工， 他跟工人约定，一天的工资是一块银元，然后叫他们到葡萄园去工作。
在巴勒斯坦各地，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葡萄园，葡萄枝条在地上蔓延生长。到了春天，就得雇人修剪，绝壁施肥。当时，犹太较大的城镇，常有三五成群的工人站在街头或坐在路边等人雇用。耶稣就利用这个生活的事实来做比喻，教训门徒。耶稣接着说，
大约上午九点钟，主人又出去，看见街市上还站着一些人，无所事事，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工作吧，我会给你们公道的工钱。这些人就去了。
一般犹太人雇用工人，在田里一天的工作，以日出开始到日落为止，相当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钟，大约十二个小时。园主清晨去找工人是早上六点多钟，在九点钟又找了一些工人。耶稣继续说，
大约中午十二点和下午三点钟，园主又出去同样的雇了一些工人。
为了找工人，园主又到街市上去了两次，雇了一些工人到他的葡萄园。耶稣又说，
在下午五点钟左右，园主又到街市上去，看见还有一些人站在那里，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浪费时间整天站在这里？那些人回答说，因为没有人雇用我们。园主说，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去工作吧。
下午五点钟，到了黄昏的时刻，距离收工的时间已经不久了。园主仍旧出去找工人，可见他心中是有用意的。耶稣继续讲这个比喻说，
到了晚上，葡萄园的主人对领班的人说，你把工人都叫来，分发工资给他们，从最后来的先付，一直付到最先来的为止。
收工的时候，园主吩咐领班的人发放工资，先付最后来的工人，依次付给，最后才发给最先来的工人。耶稣接着说，
那些最后在五点钟来的工人，每人领了一块银元。那些最先来做工的人来领工资，他们以为一定会多领一些，可是他们每个人同样只领到一块银元。领到以后，他们就抱怨园主说，那些最后来的人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我们却整天在烈日下劳作，而你付给他们的竟跟我们一样。
按一般习惯，付给工资是先来的人先领。这位园主雇的工人，除了最先来的议定了工资，后来陆续来的工人并没有谈工资。园主有意表示大方，就叫后来的工人先领，一律付给他们一天的工资。先来的工人以为自己劳作了一整天，园主会多给一些，结果没有，所以就抱怨起来。耶稣又说，
园主回答他们其中的一个说，朋友，我并没有亏待你，你们不是跟我约定一天的工资是一块银元吗？拿你的钱回去吧，我愿意给那后来的跟给你们的一样，难道不许我拿自己的财物做我所愿意做的吗？或是为了我慷慨大方，你们就嫉妒吗？
由于先来的工人抱怨原主的不公平，于是原主向他们的代表指出他们双方约定的一天的工资是一块银元，他没有少给。对后来的工人，他愿意多给，他有权处理自己的钱财，别人不能干涉，也不能因为他的大方而嫉妒。耶稣下结论说，
这样那些居后的将成为最先的，而最先的将会居后。
耶稣这个比喻指出天主对人犹如这位原主对待工人的态度，对最先来的他保持了公义，对后来的他施展了仁慈。门徒心想，
老师先前也说过，许多在先的将要居后，居后的将要成为在先的。现在又说这话，好像是教训我们，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先召选的门徒，而嫉妒后来召选的人。
耶稣宣讲天国，公开地邀请人们加入天国的行列。犹太信徒在加入教会之前已经遵守了旧约的法律，他们必会获得他们应得的赏报。而一些外邦人在加入教会以前并没有遵守旧约的法律，现在在教会内也接受同样的赏报，所以犹太信徒的心中觉得不太公平。耶稣因此用员工的比喻教训他们，天主分施恩宠，有绝对的自由。天主对接受福音、知恩感谢的人，绝不吝啬他的赏报。信教不因先后而有所分别，后来的因为好好的遵守福音的训诲，反而会获得更多的恩宠。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一面走一面告诉他们说，
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司祭长和经师的手里，他们要定他的罪，然后要把他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鞭打他，把他钉死，但是在第三天他要复活。
这是耶稣第三次向门徒预言自己的受苦受难。因为耶稣为救赎人类甘愿牺牲的时间快到了，在事先愿意门徒明了墨西亚因先受苦受难，然后才享受光荣的。门徒心想，
哎，奇怪呀，老师又向我们说这样丧气的话了。
当时犹太民族中间流行一种思想，就是墨西亚来临，要征服世界，恢复以色列王国的光荣。宗徒们也有这样的想法，耶稣要矫正宗徒不正确的思想，所以一再告诉他们，墨西亚先受苦受难，才进入他的光荣。但是在当时，宗徒们还是无法了解。在伯德的两个儿子雅各伯和若望，在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就跟随了耶稣。一次，在伯德的妻子带着两个儿子 来拜见耶稣说，
主，我有一件事情求你。
耶稣问他，
你要什么？
赛伯德的妻子说，
求你答应，在你做了王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赛伯德妻子向耶稣的请求，是母亲疼爱儿子的表现。他听说耶稣是墨西亚，所以认为耶稣是复兴以色列的王。加上雅各伯和若望以及其他宗徒听耶稣说他们要跟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万民，他们都误解耶稣的意思，因此更急于谋求高位。当时耶稣向雅各伯和若望说，
我不知道你们在要求什么，你们能饮我将要喝的苦杯吗？
耶稣的意思是，他们既然要求光荣，能不能接受跟耶稣一样的苦难呢？他们没有明白这意思，很快地回答说，
我们能。
雅各伯和若望以为耶稣认为他们要求高位就该立一番功劳，所以回答说能。耶稣又向他们说，
你们固然要喝我的苦杯，可是我没有权决定谁在我的右边或左边，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
耶稣在这里预言宗徒们将来要为福音而受苦，但人子来是为成行父的旨意，宗徒将来坐在右边或左边则由天父所安排。其他的十个门徒听见雅各伯和若望的请求，就对他们非常生气。耶稣把他们叫到面前说，
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有首长管辖他们，有大臣支配他们，在你们当中却不可这样。你们当中谁要做最大的，就该做你们的仆役，谁要做首领，就得做你们的奴仆，就如人子一样，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补赎。
耶稣特别告诉宗徒们，墨西亚的王国跟世俗的国家不同，世俗的国有权有势的高高在上指使人民，墨西亚的国里，谁愿意做最高的，就得先服侍人，如同耶稣到世上来一样，为服侍人，甚至牺牲性命，救赎世人。以上圣经剧场员工的比喻是新约马窦福音20章所改编的，叙述耶稣用员工的比喻，指出天主的仁慈与公义都是无限的，人侍奉天主时间的长久或短暂都不重要，主要的是人对天主的信赖和知恩报爱的心。接着耶稣又指出，信友不该寻求个人的名利和光荣，而是服侍别人，当效法耶稣为救赎世人牺牲自己一样。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